白话佛法第四册第四十二章，分解生命的本质，化解人间的欲望。我们要废除人世间无止境的争议、争吵、争执、冷嘲热讽，因为在人间，这些冷嘲热讽、这些争议争执，它是无止境的，也就是说，它是永远不会停止的。我们人有什么能耐能够逆流而行呢？我们人有什么能耐能够违背潮流而行呢？人人都具有恶习，而且有顽固性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好的习惯，而且这些习惯都充满着顽固性。什么叫顽固性？就是不容易改。师父教你们要把佛菩萨植在你们的心中，要根深蒂固，这样你们才能挡掉所有人间的一切烦恼。我们要在自己的心中建立一堵城墙，我们要支配自己的灵魂，而这堵城墙是什么呢？如果师父单单这样讲，你们可能听不懂。师父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比如，我有一堵城墙，这个城墙就是戒定慧，这个城墙就是克制贪嗔痴，这个城墙就是我不去恨人家。所以当很多恨的事情来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很快地挡掉。当人家用钱来引诱你的时候，你很快也能挡掉，听得懂吗？今天你周先生相信观世音菩萨，这堵城墙已经在你的心中扎根了。所以，不管人家怎么说，你心中只要想到观世音菩萨，你一定能活。如果该你走了，你也就走了。你要有这堵城墙，明白吗？你们要记住，不能遮住原来存在的般若。般若大家都知道，师父曾经跟你们都讲过，是佛菩萨的智慧。我们不能把这个般若给遮住，因为这是人的本性。那么什么样情况下的人才会没有智慧呢？般若会被遮住呢？那就是当你贪嗔痴的时候，还要加一个慢。疑，慢是什么？就是傲慢。疑是什么？就是怀疑。怀疑人家，自己的智慧就没有了。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，莎士比亚的剧集里有个叫奥赛罗的人，他很爱他的妻子，最后就是因为怀疑他的妻子，他把妻子给杀死了。如果一个人怀疑人家太多，他会杀死人家，也会杀死他自己。一个傲慢的人能把自己的善缘全部拒之门外，所以叫贪嗔痴慢疑。你们要记住，要分解生命的本质。分解是什么？就是把自己生命的本质慢慢地把它化解出来。比方说，想一想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又是为什么？如果你想通了，哦，我来到这个人间就是为了生个孩子，我现在生好了，我很开心了。我来到这个人间，我是为了孝顺母亲的，我孝顺过了，我很开心了。把自己慢慢的分解。而我们学佛的人就不应该用这种分解法，应该想，我们来到这个人间，我们闻到了佛法，这辈子也知足了。我闻到了佛法，我能够救度众生，我能够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，我知足了，对不对呀？所以，要分解自己生命的本质。我们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在人间好好的过，当过完了之后，我会上天。 知道了这些本质，把它分开理解了之后，你就会得到很多的法喜，明白不明白？当你受苦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在还我前世的债，你是不是会舒服一点？当你被人家欺负的时候，想一想，这是我应该受的。为什么？可能前世我就是这样欺负他的。这就叫分解啊，分解生命的本质，明白了吗？师父告诉你们，要让自己在人间的瞬间变得丝毫没有意义。这个人间的瞬间是什么？就是你们在动坏脑筋的瞬间要变得丝毫的没有意义。比如突然之间恨了，一刹那我想通了，我不恨了。刚刚想拿自己不该拿的东西，我忽然明白了，想通了，我不拿了。刚刚想去贪，我想通了，我不贪了。刚刚想去做偷偷摸摸的事，我一想，我不能这样偷偷摸摸的。这个一瞬间在你学佛的历程当中就变得毫无意义了，听得懂吗？师父是反过来跟你们讲的，这叫反思维。让心灵不要破碎，因为你不明白道理，所以你的心灵才会破碎。不要沉醉在欲望的意识中间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人间，仅仅是存在于欲望的意识中间，那这个人就活得很痛苦了。比如，你今天想买一个房子，当你有这个欲望的时候，你就很痛苦；当你追求这个人没有追到的时候，就非常非常的痛苦；当你想要钱，而这个钱没有得到的时候，就非常非常的痛苦。当你想做官的时候，没有做成官，这个时候你就是沉醉在欲望之中，听得懂吗？不要让自己沉醉在欲望之中。而我们现在很多的徒弟也好，学佛人也好，都是沉醉于自己的欲望之中，都是有目的的学佛。有目的的学佛，就是沉醉在自己的欲望当中。你们有本事今天学佛修心，不是为自己，我就是学佛，那就没有欲望了。我们必须要约束自己，克制自己，要关注自己心灵的成长。一个人的约束很重要，一个人的克制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能克制自己，你就成功了。如果你能约束自己，你也成功了。最难的就是不能克制，不能约束自己的人，那就得不到成功，听得懂吗？我们要关注自己心灵的成长，就是时刻看看自己心里想的东西。比方说，你一共想了30个事情，而这30个事情里面，你想的好的事情多呢，还是坏的事情多？如果你今天很恨，这孩子怎么教育不好呢？你恨这个老公怎么又这样了？我又很恨，我不想做这些事情了，等等。如果你很开心，因为你闻到佛法了，你很开心，你有时间念经了，你很开心，你想一想，你的心灵到底是恶大于善，还是善大于恶，就能计算出你以后上哪个道。如果这30个事情，你恨了20个事情，开心了10个事情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一天是这样，那你365天，你是恶越来越大，还是善越来越大？这样就能计算出自己心中存在的恶多，还是善多。如果你把30件事情全部都想成是善的，那你这个人一定是善良的人。如果你今天恨这个人，愚痴那个，想要这个，贪着这个，那你这个人就成不了善良的人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师父教大家要明白，要经常看看自己的心灵，关注自己心灵的成长，要回归本真，就是回归本源。回归本真，我们本源 真心实心，我们要回到那个地方去。就像很多人在写诗的时候，经常写到看见自己两鬓苍苍，看见花园里那些孩子在天真的跳舞唱歌，我多想回到我的童年。这就是回到本真。因为你的童年没了，你才去想；因为你的童年找不到了，你才想去寻找它，才去追求它。我们现在的本源已经找不到了，已经被肮脏的灵魂，被人间所有的污垢所遮住了，所以找不到自己的良心和本性了。师父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，就是在打抗战中缅边境之战的时候，日本军队被打得一塌糊涂，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了。这个日本人自己在海边唱日本歌曲，唱了一个晚上，那些中国军队就守住他，守了一个晚上，不忍心去杀他一个人，因为他已经穷途末路了，到了海边没有办法回到他的家乡了，所以他唱的都是那些家乡的歌。他在回忆，他在寻找他年轻时候的生命，寻找他失去的灵魂。最后他倒下了。当那些中国军队冲上去看到他的时候，实际上他早已在唱歌之前用刀把肚子剖腹了，就这样一直流着血唱了一个晚上，等到血流尽了，他倒下了。人的本真在哪里？就是当他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，绝路的时候，他才想到我要找找我原始的本真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，他才能想到我要找回我的老家。这就是师父今天第一句话讲的，我是谁，我要到哪里去。你们听得懂吗？我们对人间所有的看法都是偏执的，没有一个不是执着的。世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，没有真的东西在里面的。听得懂吗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它是似是而非的，也就是说，让你们不要看得太重，不要认为这是真的东西。要知道，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和你自己所感受的东西与真相是不同的。因为你认为世界上很多东西是真的，其实它是假的。真相的东西和你认为的东西，那完全是南辕北辙，根本是不一样的。所以，周先生，你要想清楚。师父今天晚上给你上课，要让你明白，你今天所想到的事情，你所认为的事情，并不是真的东西。你要看到它的本质。因为灵界的东西会走，因为细胞它会变，癌细胞会变的。如果你在肝上真的长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是硬碰硬损伤的，那你动过手术，可以把它这个地方切掉，缝一缝都是可以的。但是这个细胞它只是暂时的藏存在你的胃上，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把它赶走。如果单单因为这个东西到这里来了，你就把它拿掉，那它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，你再把那个地方拿掉。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个故事，是说一个人家里飞进来一只苍蝇，当苍蝇落到这边墙上，他就拿起一个东西砸过去，苍蝇没砸到，把家具倒砸坏了。苍蝇飞走了，他看到苍蝇又落到那个地方，他又拿起一个东西砸过去，没砸着，苍蝇又飞走了。就是说，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，而真正的细胞在变化。为什么要调节身心呢？为什么要调节生理、心理？实际上，这些都是能调节的，并不是说一割就能割掉的，明白吗？师父给大家讲，你们要懂得，当你越来越知道真相，你就会越来越感觉自己的无知和愚痴。你们在没有学佛之前，你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无知， 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愚痴，不知道自己过去做错了多少事情。而现在，你们慢慢的越来越明白这些道理了，所以你们会觉得越来越聪明。埋怨自己，那就是你们明白了道理。你们恨自己的过去，埋怨自己为什么过去做错那么多事情。如果你不学佛，你这个埋怨仅仅是停留在你的智商发展的聪明的基础上，而不是用在佛法的般若智慧上。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。这个世界犹如江河一样，终归大海。江河它一定会回归大海，这是一个规律。我们人总会要走的，我们的灵魂总有一天不是上去就是下去。要明白归入大海，实际上就是归入原始，原始的本性。所以人生太渺小了，就像过眼云烟一样。今天我给几个青年团的小朋友讲，师父看你们就像看蚂蚁一样，看你们叽叽喳喳的讲来讲去，觉得你们像是蚂蚁在讲话，忙啊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哪一天你们蹲下来看看那些蚂蚁在下面忙啊，搬一根火柴，搬过来搬过去，巢筑好了，等到第二天早上被打扫卫生的人清理了，全部家底都没有了。就跟我们人一样，天天在忙啊，说啊，讲啊，师父看你们可怜，可笑，可悲，明白吗？有些人跑到我这里来，讲讲这个，讲讲那个，可悲呀，可笑啊，我就笑笑，就像现在很多学佛的人一样，这里在学佛要懂得慈悲与人，那里又叽叽呱呱讲人家不好，这种人，你们说能学得好佛吗？没有智慧呀。